信徒当弄清祷告的真正性质，他的祷告是否属灵和有生气，是发自心灵的操练，或只是出于悟性的表白，是那住在心里的圣灵的呼吸，还是缺乏实意，单单是形式上的默然遵守，是相交和团契吗？是一个孩子来救父亲，带着信心和感情奔入父的怀抱，在需要的时候寻求庇护吗？每个宣称信主的人都当记住，形式化的祷告和真祷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。我们所指的是在形式上尽祷告的本分，与真正履行这本分，两者的属灵特性有很大的不同，并非所有的祷告都是与神相交。在这方面，一个人会极大并可怕的上当受骗，他有可能重复的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但却没有在那里呼出过一次属灵的祷告气息，一切都只是形式，是冰冷和无生命的。那么迈向灵魂中真祷告复兴的第一步，就是查验你祷告的性质。你的祷告经得起神真道的考验吗？可以同大卫、约伯、所罗门以及新约圣徒的圣洁呼吸相提并论吗？他们是神赐的生命所呼出的吗？他们总是伴随着孩子对父亲忧伤和恭敬的灵，以及对罪谦卑和痛悔的承认吗？仔细查看你的祷告吧，不要满足于半心半意的祷告，也不要满足于冰冷呆滞和形式化的祈求。注意，不要让你的家庭祷告沦落至此，这是危险的，务必是神圣祭坛上的火焰熊熊燃烧，使你的孩子、佣人和朋友的心灵因你的祷告而有确信，让他们履行的本分变得最为属灵、圣洁和庄严，使他们借着你在家中的祷告形成对祷告的看法。小心不要在他们心里引起对这本分的反感，如果他们还未重生，就需要大大的智慧和深厚的灵性来加以防范，要让他们看到你十分重视这本分，把它放在第一位。祷告时不要敷衍了事儿，要使它优先于其他一切事物，不应让任何事情抢占他的地位，使神圣的祷告时间缩短。如果可能的话，祷告总是应当在早晚就餐之前进行，由此心灵会因拥有庄严的思想而神圣，更加适合于处理接下来的各种事物。让家庭的每个成员人手一本圣经，为的是让每人轮流读一章中的一节经文，或者跟着别人读。我们发现这是十分有益的，这将避免东张西望，思想开小差，将人的心思集中在所读的内容。对一个词语的解释，或对一个真理的阐述，或使几个看来有差异的说法和谐一致，常常能使团契聚会变得生动有趣，使人更加受益。如果没有敬虔的父亲在家中居首位，那就让基督徒母亲在履行这事上挺身而出。神的真道在他这一边，基督耶稣的恩典在他这一边，神在他这一边，所以让他因着敬畏神，靠着主耶稣的大能大力而立起家庭的祭坛吧，让他把他的孩子和佣人聚集在这坛的周围，让他成为献早晚祭的女祭司，这是他庄严的职责，并且他不要忘记的是，为着每个本分的履行，主已应许 要赐予充足的恩典。复兴祷告的下一个步骤是更加彻底的了解我们个人的各种需要。乞丐只有认识到自己的需要，在祈求时才可能有真正的口才，意识到自己穷困、绝对缺乏和饥饿的现实，这将会赋予他的祈求以力量，并在这力量的推动下坚持不懈。他要说，我必须得到食粮，不然我会死的。这正是我们要神的儿女去感受的。在神每日慷慨赐予的恩惠面前，他难道不是一个白白的领受者吗？他自己里面难道有什么资源财物吗？什么都没有。那么离了神他会怎样？十足的贫乏。依照他对自己的真实境况，他十足穷困的认识程度，他将就近施恩宝座，不得恩惠不罢休。他必须知道他缺乏什么，必须了解自己缺少何种美德，身上还沾染着何种常犯的罪，还有哪些软弱缠累着自己，哪方面的圣灵之功在自己灵魂里衰落，最易受仇敌攻击的弱点在哪里，还缺少什么来使神一切的旨意在自己身上成全。让他诚恳地省察自己，了解自己真正的光景吧。这将使施恩宝座重获钟爱，唤醒昏然沉睡的祷告之心，丰富向神祷告的内容，并给祈求以明证、力量和坚韧。每天一开始，都要想想你一整天的需要可能是什么。无论有何种患难，遇到何种试探，或碰上何种危险，都要为所需要和被应许的恩典去全力以赴。哦，拥有驱策我们向神祷告的负担，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啊！当我们想到神有着一颗充满仁爱的心，他是多么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乐意在合适的时候应允我们，照看信徒生活中最微小的细节，这对时常怀疑且不愿行使所有特权中最珍贵圣洁特权的我们，将是怎样的定罪呀？凡有碍于祷告的，都应将其查出并除去。有许多事情能够削弱真正的祷告，比如未被制服的罪、未悔改的罪、良心隐隐感觉到的未被饶恕的罪、世俗的心思意念、琐碎无聊的闲谈、突然愚蠢的争辩、与非信徒或挂名信徒频繁往来。所有这些或者其中任何一点，如果被允许继续下去，都会使我们的心灵很难与神交流，并导致灵魂中祷告之心的衰落。相信自己是属神子民的人啊，要把一切干扰你祷告之心、缩短你祷告时间和挪去你享有圣洁祷告美好时光的事物，都视为有害的。